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惊动人心。
朋友你好，再一次欢迎你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我想你已经知道戏剧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元素呢，就是矛盾和冲突。这也是戏剧吸引人，让人产生共鸣的地方。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和人互动的过程就会产生不同的矛盾和冲突。从播出早期教会圣经广播剧系列以来呢，我们看见教会建立很顺利，使徒把握机会传福音，就连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也拿他们没办法。教会的人数呢不断的增加，弟兄姐妹们互相帮助，彼此相爱，凡物公用。就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合一的教会却出现了内部的矛盾。第六集我们将会讲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骗圣灵，到底这件事引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请留意收听今天的故事，是参照圣经《使徒行传》第四和第五章所改编的。
早期教会，
我叫该由。当我相信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还是个罗马军队的军官。和耶稣的关系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在众多的改变中，我认识到把自己以及自己微薄的资源奉献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是莫大的喜乐。好了，我要继续念路加的信。今天呢，主要是阐述以正确的态度和错误的态度奉献的两个例子。现在就同我和多比亚以及在提阿菲罗家中聚会的信徒们一起分享路加的书信吧。
请各位静一静。我是提阿菲罗，欢迎大家到我家来，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舒适的座位。早些时候当我们讨论路加的书信的时候，他们向我和吕迪亚介绍了一些背景资料，我就要求他们也同时和大家分享，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教会是怎么在重重的困难和挑战中聚会和崇拜神的。
他们怎么做的？他们是
该由，今天晚上就由你开始好吗？
好，谢谢你提阿菲罗。我奉救主耶稣的名向大家问好啊。我相信大多数在座的都知道，早期基督教会呢是从耶路撒冷古城开始的，之后的近30年则繁衍到几乎整个罗马皇朝。耶路撒冷城分两个部分，地势较高的部分包括圣殿、希律王奢华的宫殿和堡垒、罗马要塞以及政府机关、兵营和军械库。这些地区啊，也拥有很多精致华美的店铺和商业活动，一些耶路撒冷的富有的人都住在这里。那地势较低的部分呢，则住着较不幸的一群，他们的小房子啊，分布在工厂、加工厂和仓库当中。早期基督教会迅速增长，使得守殿官呢，开始担心了，也不再允许耶稣的门徒进入圣殿的范围内。由于信主的人数不断增加，我们找不到适合的场地，于是呢，就在 人们的家里头开始聚会，直到一个财主亚利马太的约瑟把他的大仓库腾出来充作我们的聚会的场地。
安德烈，
哎，是，
原来你在这里啊。
对啊。
哎，对了，有人说你有消息告诉我。
是的，彼得，我有个非常好的消息。
哦，
有人愿意腾出一个大仓库给我们聚会。
哎呀，赞美神呐、
啊！是啊，赞美神，
我们的祷告确实得到了应许了。哎，对了，这恩人是谁呢？这个仓库又在什么地方呢？
仓库的主人是亚利马太人约瑟，地点就在耶路撒冷的贫民区，离圣殿有段距离。我看过那地方，很大，需要清理和装修。不过，约瑟能够提供工人和所需的资金。
是啊，约瑟，我不会因为他慷慨而感到惊讶的。我还记得他对耶稣的爱。
哎，是啊，还有他的勇气。约瑟和尼哥底母在耶稣被钉死后，领了他的身体安葬。唉，可是我们这些人当时却舍弃了他。
安德烈啊，我们几十人使用那个仓库呢？
我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预备妥当，可是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愿意加入约瑟的工作队伍。这个消息肯定会让大家感到很高兴，人员越多就能越快地打理好仓库啊。
神喜爱乐意奉献又谦卑的人，约瑟就是这样的人。我很肯定神一定为他在天堂预备了特别的地方。
在许多信徒中，有很多长途跋涉到耶路撒冷来守逾越节的客旅，他们都想多认识耶稣和他的救恩。人数众多是福气，也是挑战呐、啊，因为很多客旅都没有钱，也没有地方住。当门徒的钱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时，一个来自居比路，也叫约瑟的男子，伸出了援手。
谢谢，谢谢大家出席这个聚会。我知道，大家长时间的服侍这么多有需要的人，一定是很疲累的。不过，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没有钱买食物和其他的用品，给这些寡妇、孤儿和无家可归的人了。除非神供应资金，否则我们两天后就会断食断粮了。
彼得弟兄，好一些人已经知道资金不足了，也已经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现在可以欢喜地向大家宣布，神没有令我们失望。
什么事？
来自居比路的约瑟一直都在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他今天就奉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款项。不过他坚持我们不要提及这笔钱是他奉献的。
我认识这个约瑟，我认识。不过我和安德烈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巴拿巴，就是圈位子的意思。我想大家都同意吧，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圈位子。我想啊，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尊重约瑟的要求，为他保守这个秘密吧，把荣耀归给神。
约瑟也就是巴拿巴，也建议我们鼓励其他人慷慨奉献。巴拿巴博学多才，他引述了先知马拉基的话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愿神将丰盛的福气赐给巴拿巴。西门，
哎，
谢谢你和其他人信实的为此事祷告。对了，散会前呢，还有其他人对此有意见吗？
没有啊。
拿单叶，
哎，是，像你们大多数人一样，我常把十分之一的收入奉献给圣殿。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建议时，我认为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到其他地方并不巧当。可是守殿官选择不相信耶稣就是神应许的弥赛亚，他们也不允许我们继续在圣殿或者是圣殿的院子里面崇拜或者是讲道。所以我现在愿意接受巴拿巴的建议，因为我相信耶稣是救主的信徒才是真正的圣殿崇拜者。
耶稣升天以后，门徒怎么样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呢？
他们会遇到什么试炼和挑战呢？
想知道答案，请收听《惊动人心》早期教会。
就在当天啊，彼得为我们证道，讲论十一奉献，众人就慷慨地奉献。
奉献的喜乐像爱一般泉涌，洒遍了整个早期基督教会。那些工作的慷慨地同那些没有能力工作的分享所得。
是啊，尽管我们要求大家保守秘密，不要透露巴拿巴奉献的巨款，但是啊，众人后来还是知道他变卖了田地，把所得的全部数额都奉献给教会。哎呀，结果啊，他不愿见到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很多人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他，而忽略了神。
巴拿巴是个谦卑的人，他宁愿默默地耕耘，为大家预备食物，做一些卑微的工作，修理家具。所以当有人坚持他应该得到赞扬时，他会一再地谦虚地要求大家把荣耀归给神。
很多人就像巴拿巴一样谦卑地默默地奉献，不求任何赞美或肯定，但也有人公开把奉献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神每天都赐福于他的话语和慷慨奉献的人，为教会增添新人。
随着人数不断增加，我们对食物、衣物还有金钱的需求也随着增加。渐渐的，附近的供应商开始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需求，可是这当中却有个例外，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富翁还有他的妻子撒菲拉住在耶路撒冷比较富裕的地区，他们在城里拥有好几间店，其中一间呢就在我们的会所附近。这间店铺的负责人知道我们的需求后，马上向他的雇主提出建议。
哎，巴勒古，是你？
哎，你今天怎么来了？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啊，没什么要紧事了，亚纳尼亚。只是我们的生意太好了，我真的有点无法应付哦。
这可是我想听见的。进来吧，进来吧。
好，
告诉我，为什么生意会突然这么好呢？
啊，那个被钉死的拿撒勒人夫子的信徒啊，在我们店铺附近的大仓库常常有聚会。
这有什么问题呢？
啊，没问题，他们给饥饿的人吃的，照顾那些贫困无家可归的人，每天到那里去求助的人越来越多了，需求量也不断在增加，我相信啊，我们很快就会缺货的哦。哎，亚纳尼亚，如果你抓紧这个机会啊，这些人能够为你带来更多的财富，也能为你赢得社会的地位哦。
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孤苦无依的人，我怎么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益处呢？他们哪来的钱向你买货品？哎，
他们不是个个都穷的，我肯定你知道那个叫那个亚利马太人叫约瑟的和他的朋友尼哥迪姆，他们也常常出席聚会啊，好些富有的有钱人呢，也参与了。
如果这些显要都看准这个组织能带来利益，那么我真的好好考虑考虑了。这个能让我扩充业务的商机或许真的不错了，或许我可以在那个地方建更多的存货间，或者甚至可以扩充店面。
你终于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啊。
你认为我和沙菲娜值得花时间偶尔出席他们的聚会，显示我们对他们的事工有兴趣，并认识他们的负责人吗？
让他们觉得我们重视他们，又可以从中捞一笔，何乐而不为呢？
好主意，好主意。
亚纳尼亚和他的妻子之后就经常到约瑟的旧仓库来参加崇拜会，他们也开始给我们购买的货品打折，他们的生意啊是越来越好，在现有的店铺旁开始新店面了，可是很显然的，他们也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骄傲了。
哎，沙菲娜，你听说过一个叫巴拿巴的人吗？变卖了田产，把所得的全部都捐给了教会的是吗？
有啊，他呀好像非常受人尊重的样子，每个人都在谈论呢他有多慷慨，人有多好。
我想我们也可以让他们看看我们有多慷慨。我们有一块之前的田地，目前正控制着，却必须交税和支付维修费。
是啊，
我想把它卖了，应该可以赚一大笔钱。这样吧，我们不如把它卖了，把部分的钱呢捐给教会，剩余的就用来支付开新店的费用。你看如何？
哎，这好主意，好主意。哎，不过我建议呢不要告诉教会的人。
为什么？
我们私下呢留下部分的钱，这样啊他们才会以为我们做出了牺牲，留下好印象哦。
你真聪明。这个真是个好商机呀。
啊，
我们这么做不但能获得他们的肯定，而且他们最终会用我们捐出去的钱来买我们店里的货品。
对，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能回本，毫无损失。
回本，很快回本。
一天正午前，亚拿尼亚进到会堂，骄傲地走到前面来，很明显的他只想同彼得说话，不过当时有一群人围着彼得听他讲述耶稣如何喂饱5000人的故事。
哎，让开！我要见彼得。
我们看着耶稣拿起了5块大麦饼和2条鱼注谢了，就开始把我们的篮子填得满满的。
彼得，哎，
什么事？安德烈，
是亚纳尼亚，他坚持要跟你说话。他说他得赶回去做生意，所以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好吧。我就私下和他谈谈吧。哎，对了，请他到那个角落等一下。
彼得，他说他要宣布一个消息，而且必须是现在。
哦，好吧。亚纳尼亚，安德烈说你有重要的事要告诉大家吗？
是。哎，彼得，谢谢你啊。很抱歉打搅大家，但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你们大家都知道的，我可是个大忙人呐。不过我要鼓励大家仿效我和沙菲娜，我们昨天把圣殿附近的一块田产 给卖了。
真的，
我和撒菲娜都非常爱你们，也为了感谢神给我们的福气，我为彼得带来了变卖产业所得的全部款项。你们看，这下能使你们每个人受益呀！
哎，太好了！
亚拿尼亚，
啊，
请你过来。
嗯，什么事？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你
叫你欺哄圣灵，把变卖产业的款项留下部分给自己呢？
你这
产业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全部都由你做主吗？
可是
你怎么心里会起这种念头？
我，
你如果奉献十分之一会得神的喜悦，但你却选择说谎，你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神。
亚拿尼亚听见彼得的话，就立刻扑倒在地，断了气了。三个小时之后，他的妻子撒菲拉进来，还不知道亚拿尼亚发生了什么事。当彼得问他变卖产业所得到的款项有多少的时候，他同亚拿尼亚一样撒了谎。彼得问他，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撒菲拉随即扑倒在彼得脚前死了。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感到惧怕。早期基督教会因此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神的愤怒必降临到那些得罪圣灵的人身上。
新的一天，我立志多祷告，多信靠，因为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I will lift my eyes, lift my eyes to you。
细味故事，解读剧中人，
翻开圣经，尽诉书中情。
我是提阿菲罗，
我是玛利亚，
我叫约瑟，
我叫约翰，
我叫雅各，
我叫马太，
我叫西卜。
剧中人，书中情，
剧中人，书中情。
我们都希望别人能够喜欢自己，有的时候看见别人做了什么，可能我们也会跟着做，好让自己也得到别人的认同，得到别人的赞赏，就好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其实呢，那些钱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爱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当然也可以决定他要奉献多少给教会。但是问题是他们撒谎了，他们只把部分的金钱给了使徒，却让别人以为他们把全部的金钱都拿了出来。他们这样做只是想得到别人的赞美，说他们把一切都奉献给了教会，多好啊。但是彼得知道事实的真相，于是就责备亚拿尼亚，这样做不是对人说谎，而是欺骗了神。顿时惊恐的感觉流遍了亚拿尼亚的全身，他就在彼得还有会众面前伏倒在地死了。经过这件事，众人能够看见神是怎么样保护教会，不让谎言来伤害，而且也清楚地知道神不会接受带有欺骗性质的奉献。如果人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赏和尊崇而去奉献的话，这并不是讨神喜悦的事。神所看重的是我们侍奉的心态， 我们要单单为了荣耀他而侍奉他。过了大概三个小时之后，撒菲拉，也就是亚拿尼亚的妻子，来到教会。在这三个小时当中，并没有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撒菲拉就像亚拿尼亚那样撒谎，结果她的下场也跟她的丈夫一样，伏倒在彼得的脚前断了气。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呢？因为他们为了取悦别人而欺骗了神，他们也为此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别人的赞赏对于你来说有没有吸引力呢？如果别人都说你自己有多伟大，对其他人有多好啊，那个时候心里会不会是喜滋滋的呢？其实我们中国人都很爱面子，很想得到别人的赞同，得到别人的赞赏。但是如果为了面子而失去了一颗诚实的心，这值得吗？也许我们骗得了人，但是我们骗不了神。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给我们什么提醒呢？但愿我们真心地去追求讨神的喜悦，而不是为了得到人的赞赏。
守望相助，彼此提醒是非常重要的。故事里面的两夫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都死了，如果他们愿意互相提醒，后果未必是这样可怕的。又或者，如果在亚拿尼亚去世的三个小时之内，有人把事情告诉撒菲拉，劝告他，或许撒菲拉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了。但愿我们和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呢，也能够彼此提醒，互相守望，不单是提醒大家不要犯罪，更要互相劝勉，彼此激励，多多行善，做上帝喜悦的事情。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惊动人心。如果你愿意进一步的认识这个信仰，你可以写信给我徐婷，我会尽我的能力来帮助你的。来信请寄到我们的电邮，汉语拼音的人心 at 汉语拼音的良友点 net。也可以透过手机短信和我们发信息的，手机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你在开头先写人心这两个字。惊动人心收听的管道呢，可以透过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只要发送代码704就可以收听了。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聆听同行手机 APP 来收听我们当期和往期的节目，也方便你下载收听。好，惊动人心，让圣经动起来，下星期再见。
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期预告。
我从耶稣那里学习怎么样尊重别人？
我们不能因此感到舒适而不愿意走出去传扬福音呢。
我在早期教会的日子里学到了很多有关圣灵的恩赐，但是我认识到神赐给个人不同的恩赐。
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